侍郎接到了圣旨，不敢怠慢，急忙坐了轿子直奔姚启胜的总督衙门而去。在清朝初年呢，提督是正二品，总督呢是正一品。要说这提督比总督低着一级，可是侍郎这个水师提督是以钦差身份驻防在此，而且皇上有旨命姚启胜的人马通通归侍郎调遣，所以姚启胜不敢托大，一听说侍郎来了，便率领着将军赖塔率全城文武迎到东门。侍郎也不谦让，即命各官散去，带着总兵陈莽、魏明来到了大堂上，宣读过圣旨之后，便展开了海域图。福建的这两位最高军政长官共谋攻取台湾的方略。听侍郎大致介绍了敌我双方军事情形之后，姚启胜捻着胡须慢吞吞地说，师公，原定先取澎湖的方略是不错的，不过那个时候郑经还没死呢，台湾的政局尚属稳定，所以得步步为营，先打澎湖。可是如今情况不同了，郑经已经死了，他的儿子们互相残杀，全岛兵权已经落入旁人之手，刘国轩带着重兵驻守澎湖，其实也有点避祸的味道。我看我军不如避实就虚，趁现在北风正大的时候绕过澎湖，直取台湾本土，一鼓破之。这样驻扎在澎湖的刘国轩进退维谷，必会不战而降。侍郎一言不发，听完了姚启胜的话，沉思了一会儿，才笑着说，启胜兄，你的话有道理，如果倒退回去五年，三番狼言未息，主上命我下海打仗，我也要这么想。可是现在情况不同，现在是海内安定，以倾国之力取台湾，便不能走这步险棋而抛弃全胜之道。数百里风涛之险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万一台湾本土之战稍有不利，中箭横着澎湖，那就是我们全军葬身之地。所以兄弟以为应该以不变应万变，不管台湾形势如何，攻下澎湖，台湾便不战自乱，这才是万全之策。哦，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就得等着南风了。哎呀，那最早也得等到今年夏秋啊。对，那师军们可曾想过，夏季海战风险更大，如果澎湖一战不利，台湾内乱消除，不知又要等到何年何月了。按照康熙以前的旨意，姚启胜在侍郎军中的职责是宣慰军事，俩人相处的时间长了，侍郎知道这老头子认理不认人，听了他的话便微微一笑说，哈哈，启胜兄放心，为将之人不识天文，不辨风候，怎么敢在海上打仗呢？夏季是季风，以南风最多，倒是冬春之风最难预料。我练水军五六年，郑家的兵我也当过，他们那两下子，呵呵，我还是知道的。取了澎湖，便卡住了敌军的咽喉，他若负隅顽抗，我就派大兵舰迫在台湾港口，重炮轰击，令出骑兵分袭南路和北路。哼，台湾那几万兵分散数百里海域岛屿，还要守本土，不难个个击破。他俩在这争论不休，那位将军赖塔却一直没搭话，他坐在侍郎的对面， 一只手搭在椅子背后，连帽子也没戴，一条粗黑油亮的辫子直垂脑后，刚刚剃过的头和油光光的脸，酒坛子似的闪着亮光。他抚了一下刚刚修饰过的八字胡，嘻嘻一笑说：“怎么着，二位说完了没有？下官说句不怕得罪你们的话，你们好像连皇上的圣旨都没读懂。嘿，这施琅为人严肃庄重，又一向看重军纪，很看不惯赖塔这个懒懒散散随便的模样。听了他的话，施琅偏过头来问他：
哦，
大人有何高见呢？姚启胜撅着胡子扭转了脸，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看也不看赖塔。赖塔拿起康熙的停机谕旨，笑了笑说：瞧瞧，皇上旨意里说的多明白呀！啊，依我看呢，台湾这事儿啊，没准就吹了。你们想啊，如果一定要取台湾，何必还要问可否进兵？他舔了舔有点发干的嘴唇，站起身来，操着一口流利的京腔，晃着脑袋又说：哎呀，我说咱们做臣子的得善体圣心，要叫我说呀，干脆老实回奏，台湾战不易进兵，皇上也省心了，咱们呢也省了多少无益的事儿啊。说完就伸了个懒腰，尽快拿下台湾，统一中华版图，那是康熙亲自定的国策。施琅在离京避辞的时候，皇上亲自接见他，谆谆嘱托。可是如今这个赖塔公然曲解圣意，胡搅蛮缠，而且还打断了他和姚启胜的话，又这样口出狂言的傲慢无礼，可把施琅给气坏了。他突然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大喝一声：赖塔，把你的帽子戴上。这声色俱厉的申斥，使廊檐下站的将军们都吓了一跳，姚启胜也是目光豁的一跳。赖塔蒙头蒙脑的问：怎么着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把帽子给我戴上。赖塔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用手抹了一把油亮的头发，咧着嘴笑了笑：呵，怎么着，你就这么霸道？嘿，咱老赖生就的这副德行，紫禁城里跑马，五凤楼下坐轿，见过的多了，谁敢说咱寒碜？你老大人在那个时候还在哪儿贵干呢？一听这话，施琅的脸立刻变得惨白。他是从台湾投降过来的将军，最忌讳的就是别人当面揭他这个短。那个时候他在哪儿呢？那时候他还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部下当差呢。这个赖塔可不一样，他是镶黄旗下的将领，仗着祖父父亲和自己的战功，压根就没把汉臣当一回事。姚启胜是见惯了赖塔这八旗贵胄的这臭架子，虽然对他也十分厌恶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他在福建当官多年，最头疼的事儿就是和这个打仗不怕死、平常耍无赖的将军打交道。施琅却无法容忍，脸上的肌肉收缩得紧绷绷的，傲然扬起了脸，大喊一声：来人！这几十名亲兵在廊檐下轰雷般答应一声，为首的校尉蓝礼按着腰刀进来了，插手一立，请示道：军们有何指令？施琅脸上毫无表情，一摆手说：撤掉赖塔的座。这赖塔一向是刁蛮不讲理，特别是对汉人他特别看不起，所以老欺负汉人。征讨耿精忠的时候呢，他立了大功，晋封为将军之后更加不可一世了。此刻见施琅发怒了，他把身子往后一仰，索性半躺在椅子里， 双手有节奏的敲着椅子扶手，怪声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施大人，你敢？我得用哪只眼睛瞧您这位提督呢？您是皇上，哼，在您跟前不戴大缨帽就得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早被身后的蓝里猛推一把，一个趔趄站起身来，椅子早已经被提过一边了。赖塔顿时勃然大怒，瞪着眼睛，双手把公案一掀，就听哗的一声，桌子上的海域图、茶杯、茶碗、笔墨纸砚乒乒巴巴稀里哗啦摔得满地都是。总督府的哥什哈都被他吓得一愣，只是施琅带来的亲兵一个个目不斜视，钉子似的站着，却一齐将手伸向了腰间的佩剑。施琅腮边的肌肉轻轻抽动了一下，轻蔑的一笑：“哼，胜仗。”转过身来向姚启胜一揖，又哈腰伸手往旁边一让，姚启胜急忙退到了一边。此刻仪门内的亲兵手按腰刀，墨线般笔直的排列两行走进来了。石郎回身高叫一声：“请圣上赐我的金牌令箭。”“这，请赐金牌令箭。”一声传呼，这赖塔就愣住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才觉得有点不妙了，赶紧把红缨帽子往头上一扣，嬉笑着扮了个鬼脸说：“哎呦喂，我说老师，你瞧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干嘛真生气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府里还有点事儿，恕不奉陪，改日见。哎，改日见。”说着，转身就想走。石郎冷笑一声：“你有罪在身，岂能一走了之？”这时候赖塔的脸色有点变了，他强自镇定着自己，流里流气的笑着说：“哟呵，怎么着，我有什么罪？哎，你别吓唬人了啊，就为我弄翻了姚启胜的桌子。”“哼哼，你身为开府建衙大臣，私自暗通台湾，善待朝廷，向台湾谢罪，称他们是田横壮士，还说什么中外一家，称臣入贡也可，不称臣不入贡也可，可有这样的事吗？”赖塔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，突突直跳，连说话都不那么利索了。“那个是朝廷叫咱安随地方，那都是权宜之计。”施琅却不理会他的辩白，径直走到大厅正中居中而坐。赖塔见势不妙，扭头就走。刚走到堂口，两名亲兵咔的一声，两支枪交叉着挡住了他的去路。总兵官走上前来，先冲他打了个圈，笑着说：“大人，这时候我们军们不发话，谁敢放您出去？”姚喜胜知道施琅可不是个好惹的角色，眼见四名教尉抬着供了金牌令箭的龙庭走进中堂，不由心中一急，啪啪打下了马蹄袖，跪下磕了三个头，起身凑近了施琅说：“将军息怒，瞧着他是满洲哈拉珠子，有功劳的份上，就饶过他这一回吧。”所谓哈拉珠子，是满语小孩子的意思，在这里用出来却有双关语的意思，可以说是小孩子不懂事，也可以解释为他深得皇上的宠爱。姚启胜心很细，措辞也很注意分寸，施琅不由暗自叹息一声，借人头立军威的主意只好打消了。他轻轻一笑说：“哼，他是哈拉珠子，我可是铁石心肠的将军。赖塔今日坏朝廷公令，乱我军心，已经有罪，何况竟敢在钦差大臣面前大肆侮慢，咆哮军帐，本钦差必辞之前 皇上有密旨严斥，是你服罪与否相机定夺，你竟敢如此放肆，来啊撤。侍郎阴笑着下了工作，绕着赖塔走了一圈。哼，赖塔，凭你的罪，将你军前正法，可冤枉吗？赖塔早已被他的气势吓得魂不附体了，双膝一软就跪下了，磕了不计其数的头啊。卑职今儿喝多了酒，昏天黑地的没上没下，冒犯了钦差大人，求大人就饶了我吧。割掉他的顶带，反正他也不愿意戴了。姚启胜急忙上前嬉笑着说，大人，师大人，念着赖塔打仗不失为骁勇之将，请允妻戴罪立功吧。师郎好像没听见姚启胜的求情。哼，打仗哪里用得着这样的人呢？撒野打架倒差不多。本钦差原想杀掉你，念你世代功勋，又有姚志台代为求情，姑且免你一死，限四个月之内替我大军督造十门大炮和十万支火箭装船听用，并以此来赎回你的红顶子。说到这儿，把手一摆，轰他出去。赖塔迷迷糊糊的磕了头，高一脚低一脚的蹒跚而去。饶是姚启胜胆大，也被刚才的一幕吓得脸上一红一白的。师郎已经恢复了常态，上前扯了姚启胜的手，向上让着，两人一边一个坐下。师郎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启胜兄，亏你向来有铁胆之称啊，对这样的东西可怜他什么呢？我们还接着刚才的话说，不才还是以为要等到夏季借南风之势进击澎湖。石将军，可依老夫之见呢，还是觉得应该先攻台湾本土。哎，这么着吧，我看咱俩的意见呀也难统一，干脆咱们各上各的奏折请示皇上。就这样，俩人联名拜了奏折，把俩人争议的详细情况陈述了一遍，用600里加急直送北京，并将处分赖塔的经过情形另附折片也奏报了康熙。奏折递到北京的时候，康熙正在上书房与各位大臣商量着奉天之行的事呢。因为郎审回来述职，详细报告了在黑龙江查看罗刹兵力部署的情况，以及巴海周培公与哥萨克周旋数年的情况。康熙决定要亲自到东北去看看战备，顺便接见一下漠南诸位蒙古王公。此刻看了师郎的奏折，康熙突然失声大笑，哈哈哈哎呀，赖塔这奴才就得师郎这样的人治一治他。汉人的坏习气是沽名钓誉，满人也有一宗不好，就是骄纵无法。哼，这下可好了，用十门红衣大炮十万支火箭去赎顶子，敢怕他不收敛收敛？说着就把师郎惩治赖塔的事说了，众人都陪着大笑不止。康熙命高士奇草诏给师郎，赵允夏季进兵，赖塔造完大炮着调任四川，以免撤肘。康熙看了看众位大臣，诸位臣工，说到大炮还是西洋人的经，平定三藩的时候，西洋人张成造的炮在湖南陕西都派了大用场，如今听说制炮局又停造了，这不成。索额图你记着， 这件事儿叫兵部留心，朕要亲自看看的。索额图急忙欠了欠身子，答应一声是，又笑着说：主上，施琅的炮舰奴才瞧着已经够使了，这回再造的炮不妨用到噶尔丹身上，只怕在库里存的时间长了不好。熊次旅就坐在索额图的身旁，他原本啊是不赞同打台湾的，此刻见康熙决心已定，反倒又有点担心战事不利，便笑着说：眼下离夏天还有四五个月呢，要是能再造20门大炮，臣以为还该运到福建，小心点总是好的，等台湾打胜了，再把大炮运到古北口大营，交给飞扬谷用也不误事啊，和准噶尔打仗那更得筹备周密。康熙要在西部用兵，正在选择前敌大将呢，熊次旅几次推荐了飞扬谷，说他能胜此任，康熙都没有下决心。此刻听了熊次旅这番话，康熙一笑说：熊次旅啊，看来你是决心要推荐飞扬谷了，依朕看似乎还是周培公好一些，他在甘陕平王府臣很有章法嘛。明珠却不愿意周培公再度出兵立功，所以急忙接过话头说：圣上，陕西平叛那主将还是土海嘛，带的兵是在京王公家奴，没有土海坐镇，他周培公一个汉族大臣能记什么事啊？再说古北口的兵都是上三旗的正牌子，老土海如今有病不能上阵，周培公一个人那是不行的。索额图接连给周培公写了几封信，可是都没有得到他的回信，心里也对他不大满意，便接过话茬说：熊次旅和明珠说的都是，周培公文弱书生，单人统领满汉八旗劲旅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呐，何况如今他还有病。康熙是一边听一边摇头，几个人话中的含义他虽然不大明白，但是要说周培公不能带兵，他是无论如何不相信的。当初周培公还是白衣秀士的时候，康熙就在烂面胡同当场以军事面试，那可真是谈风一起四座皆惊啊，西元行军法平凉大捷，周培公的功劳远在土海之上，调任奉天提督原就为西边战事在用的，此时岂可轻易变更呢？想到这儿他微微一笑，正要说话，李德全进来了：万岁爷，四省海关总督魏东亭来京递牌子，请求接见。